网上的问题啊，请教：卧病在床没有办法起身的病人，应当如何念佛？是默念还是出声念？出声可能比较摄心，但又怕他伤气，请教如何，应当如何是好？卧病在床啊，确实长时间的出声念可能是比较困难啊。这个默念和金刚念配合着来，如果有亲属和莲友帮助助念，可以跟着啊助念的人呢、啊、一起来念，可能又能摄心，就是借助旁人的。助念人的声音来把自己的心也随着默念呢把它摄住。有病啊，病人有人会觉得这个助念好像是临命终时的事情，实际上不一定啊，他只要有病啊，大家就帮助他提起正念啊，他就很快就能恢复健康啊。在这个时候啊，一般的西医都是注重啊种种的治疗，种种的药物啊，这些固能有它好的一面，但它也有负面的一面，是药三分毒啊，再加上各种误诊的啊，据说比例都很高，所以世间的医疗都。都有种种的这种不足，如果有坚定的信心，纯净的信心来念这句名号，它对我们身体的康复有绝对的好处啊！所以只要他能念，出点声没有关系，也不会伤到什么大气啊！他只要念得相应了，这句名号的万德洪名就会给他补很多的气了啊，那亲属朋友连友帮助他提起正念，帮助他助念就好啊。好，病人由于疾病折磨很难长时间坚持正念，家属全家学佛但都时间不长，应当如何帮助开导？病人现在每天坚持念佛，但时而昏沉，时而打妄想，好的日子可念五万声，也想念下百万佛号，但身体确乎很吃力，恭请慈悲开示。啊，家属在这个旁边助念啊，开导啊，一定要根据他当时的心体状况啊，思想的波动来给予恰到啊好处。能够应激的开导啊，如果他这时候比较贪恋世间的东西，什么事情都放不下啊的时候，又是儿子孙子这个事情，你都要开导啊，一方面把他心理上的那些没有完成的事情尽快跟他，然后也得让他告诉这些，请他放心，现在唯有能帮助我们的就是佛号啊，世间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啊，这个把他的贪恋心、害怕的心、牵挂的心把他啊这个劝他放下啊。一般总的开导是啊总的一个原则，因为念佛包含着两方面，不仅包含着他临命终时往生的这一点，他也包含着你的寿命没有到也能够蒙这句名号的持念， 能够让我们身体康复啊。所以念术为道啊，念佛令我们康复，令病人康复，念术以道，随佛号，随阿弥陀佛往生，它包含这两种意思，这是总的开示的一个内容啊，然后根据他具体的现实情况，给他一些啊放下万缘，单提一念的这样的效果啊。这个昏沉也没有关系，昏沉的时候你还是帮他助念，如果没有人可以跟他开念佛机啊，打妄想也没关系，打妄想只要他能够咬住这句佛号，妄想也慢慢子就会消失啊。好，请看下面。我生病十多年，发病时情绪不受控制，医院查不出病因，但我一心念佛，发愿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如愿否？啊，你只要自身发愿求生净土，一定能如愿的啊。若已愿，若已生，若今愿，若今生，若当愿，若当生，有愿皆满啊！往生西方净土不是很难的，它是非常容易的啊！容易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阿弥陀佛呀，太慈悲了，只要我们愿气，阿弥陀佛都会来接引我们去。所以要知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为容易，而下一辈子想保持人生却很难。所以印光大师在文超再三讲那句话，要我们自身恳切求往生。有的人想下辈子求人生，要知道下辈子得人生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难。为什么？你保持人生是要靠你的持戒的力量，你持五戒怎么样啊？你五戒没有持到，你人生没有份呐、啊！但往生这桩事情虽然利益极大，但是它反而容易。为什么？靠佛力，它能够代业往生啊。按你的自因自果，要下三恶道的人，但能够信愿持名，就能够横超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这个世间我们不要怕疾病啊，这个世间的疾病将会越来越多的，这是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恶业，我们的共业所感啊。你看整个的这种生活节奏这么快，压力这么大啊，焦虑感这么深重啊，每天都睡不着觉，再加上空气问题、环境问题、各种天灾、瘟疫、病菌等等问题，你说现在人生病的人数越来越多啊，而且生得多些很奇奇怪怪的病，并且是一些绝症啊，所以这个世间众生很苦啊啊！但我们要认知到生病的当下有一个不病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佛性不生不灭的啊那个啊实相。我们要注重这个啊，我们要趋向于这个，来超越在生灭苦海当中的这个疾病啊。所以在这个八苦交煎里面，这个疾病也能够成就我们的厌离心，成就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的神往之心啊。好，请问在家居士破五戒，夫又忏悔，命中往生能否超越下品众生啊？你可千万不要抱这个侥幸的心理。在家居士，你既能受了五戒啊， 你一定要认真的去受戒啊，去持戒啊。啊，这按因果的法则来看，你破五戒啊，那是要下地狱的。啊，这是不通忏悔的啊，叫断头罪啊。啊，所以我们学佛人首先要在因果的层面高度重视我们所求的五戒啊，宁可守戒而死，不能啊破戒而生啊。你这么泛泛悠悠，这么草率啊，你受了戒就给人破戒了，那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啊，你当下连助人的资格都没有了，你何况去学佛啊，去超越啊，啊，所以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啊，那么我们讲观经的下品众生，那种破戒的众生能够往生，这是站在阿弥陀佛极为慈悲的角度来加以啊展示的，这是表达阿弥陀佛深重的慈悲，还给破戒要下地狱的人开了一线生路啊，这是在藏东别三教里面是开不了的，唯有这个净土不可思议的圆顿法门开的这一件事，这是要感激佛恩。你可千万不要用这个经文来为自己我受戒我就可以破戒，破戒也没有关系做一个辩护，那是不可以的啊，不能抱这个侥幸的心啊。所以这个你只要破戒啊，往往破戒的人他的烦恼非常的深重啊，于是信心上信心的智慧和愿力的恳切方面都会由于他破戒的这个烦恼而减弱啊。所以我们这个净业行人一定要有持戒意识，净业三福里面的就谈这一点啊。我们今生能够相信净土法门，也跟我们叙事的持戒的善根是有紧密的关系啊。于是我们的信愿的坚固以及往生的品位也跟我们持戒的功夫的浅深相关啊。所以从佛的摄受的层面来看，这个破戒的人能够以深重的忏悔心念佛可以往生，但是从我们学佛的通途的来看，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持戒这个立足点根据地保持下来啊，这两者不可以混淆。好，请看下面。请问人无我是何意思，法无我又是何意思啊？人无我就是我执嘛，我见嘛，啊，这是讲的八识里面啊，阿赖耶识啊是第八识，第七识是摩那识，摩那识里面他就执着阿赖耶的见分为我，执着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前六识为我所用。就是他的相分，一个见分，一个相分。我们每个有情识的都有这个第七识，所以每个人都有具身我执，一出生下来就有这个我执，就执着这个我的真实性，这个我就导致身见啊，我的身体是客观的，我的身体的感受是真实的，于是我一定要掠夺更多的为我所用，就是我所有他的名啊利益啊物质享受啊等等这些啊，所以这个我就是我们一切烦恼的根源，是轮转三界六道的根源，也是遮蔽了我们的佛性，我们智慧的一个重大的障碍。 所以修行怎么办呢？修行首先要破这个啊我执啊，这就是《金刚经》讲无我相啊，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破我执就是破见惑失惑，人无我啊，就是我执破尽，就证到了阿罗汉果啊。这个法执就是虽然认为这个五蕴里面啊，这个没有一个主宰性，但是他认为这个五蕴还是这个法还存在，所以这个证得阿罗汉果的人，他还有一个法执的存在啊。那进一步的轻断尘沙惑、无明惑啊，无明那个变异生死啊，这个阿罗汉有见识惑的是叫分断生死啊，人无我，我知断尽，出分断生死。但是他执着一个法的存在，那就成了变异生死啊，变异生死一品啊，这个把这个法执全都断尽，那就成佛了，这就人法二空啊，人法二空啊，这些在法相唯识上都说得很详细啊，很详细。好，请看下面。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于一切法无自性。这里的两个自性相同吗？啊，是啊，这个自性的理解，你要看上下文的文境啊，怎么去啊上下文的文境就能了解这个相同的概念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像这个心出现这个心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很难说它是哪一个意思，你一定要看它表怎么表述。有时候它是表达肉团心，有时候表达这个六尘缘里的那个攀缘心，有的表达那种真如本觉妙明之心啊。那你这三个心的意思到底是哪个意思，要看它的上下文境啊。那么一般我们说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就是啊，外部的一切万法都是我们自性呢、啊、变现出来的，一切法由心想生啊，这是啊，有时候是从识里面变现出来的，但识里面又是从真如自性一念无明妄动显现出来的啊，全体的心意识当下它也是不生不灭的自性啊，所以最终这个啊，这个万法是建立在我们的识性的基础上啊，有时候就称为识性，因为还是由阿赖耶识，由这个八识变现出来的，但识的本体也是它的自性，不生不灭的自性，有时候就正确表法是一个识性的概念。那有时候谈到一切法无自性啊，一切法无自性是谈什么？是谈一切法当体本空，它没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啊。无论你说任何一个外部环境的一种器物，包括这张桌子这一法，它是没有客观性的。但我们一般凡夫的观念认为，哎，这是一张桌子，它有客观性，它占有的一个体积，它有坚硬性，它有怎么啊？哎，这种幻想上的假有，它是有的。但你它本体来看，它是空的。啊，第一空是它自性本空，就是你有这叫体空，有这息空。你分析，从分析的角度，我们科学讲分析，你分析啊，你这个桌子它是一个物质，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由电子构成的，电子是由质子构成的，质子是由最后就是啊中微子 夸克，就是最基本粒子。基本粒子再分析到最后，它就是二象性，一个是粒子，一个是波动，物质的基本粒子的二种性最终就是一个波动。是一个波动呢，它就是一个能量。它的能量既然是个能量，你就不能说它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实体性的东西，你就通过现代前卫科学通过一个具体的分析也知道这个桌子是空的那从缘起性空的角度来看，这张桌子它本身原来是没有的，不是它原来具有的，它是通过那个设计师设计一个图纸，再通过一些木材，通过工匠种种的因缘把它聚合的。好，那么中观特别谈到，只要一切条件因缘合成的，它就是空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为空，它不是原来，不是本体就有的，是各种因缘凑成来的，所以它从这个意义上它就是空但是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但是他从现象上假有来看，你不能否定他，他有个现象上的假有但是这个假有是他的原生法，当体是他本性是空的这就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你能把这个空有不二把握，这就是中道之义大乘佛法观照万法的一个基本的那种解释框架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切法无自性，那一切法都是空的毕竟空无所有一切如梦如幻如抛如影这样我们就会建立般若智慧的一种洒脱但是这个空里面也是自然见人因果的法则的因果的法则包括我们行菩萨道建立众生广度六度万恨，它这样的一个原生法就能够开发我们如来藏的藏性所以要从真空里面要显出它的妙有真空妙有的不二圆融才是大乘佛法的了义好请问极乐世界是物质世界还是心灵世界？可能我们学哲学往往它就把它分成一个二分法，或者是唯物，或者是唯心但实际上这个物和心它是不能分离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一切客观世界都跟我们的心有关系的我们这个起心论讲的世界上的世界万物都是由我们的念头所建立的，这个念头就是我们的心离开念头就没有外物，这是大乘佛法的一个究竟的了义于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怎么去认知它，你都不能说或者是唯物或者是物质或者是心灵你说它是物质吧，但是它确实是阿弥陀佛从它的实相心里面流现出来的东西，当体就是它的佛心，佛心从本体上是空的，但是现象上表现它的有但你说仅仅是个心灵现象吧，那也不能这样说，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妙有有它的真实性，它的香还真有香气，它的珍宝还能派上种种用场，还能建种种宫殿还有七重南絮七重罗网种种宫殿种种乐器种种宝床这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有一个物但这个物是从心变现出来的这是心无不二的，由心回转的，是这么一个妙不可言的世界所以要说事项上一定要认知西方极乐世界绝对存在 它不是一个仅仅是心灵的这种不可琢磨的虚无缥缈的这样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不是海市蜃楼，它有它的客观存在性啊。同时这种客观性是也是阿弥陀佛的心变现出来的，换句话来说也是我们一切众生的心性里面所包裹掉的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世界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这是我们凡夫的生灭心去看待这个空间的概念。但从我们凡夫当下一念的自信清净心来看，西方极乐世界就在我们的心内，不在我们的心外，所以它是在我们的虚妄性心意识之外，同时它在我们的真心之内，是这么一个世界啊。一个人的饭量大就是妄想多吗？业障重吗？也不能绝对这么说。一般我们说这个人饭量大，消耗能量大，就好像这个机器耗油很多，耗油很多肯定机器就粗糙一点了啊。那么这是机器质量比较粗糙啊，它可能在人体也是个机器，它有时候耗饭量大，耗能量大，也确实跟它妄念想法多一点有关系。我们也能够体会啊。如果今天处在念佛状态呢，这个就不显得饿啊，甚至过午不食也没有关系。如果今天这个事有很多事，而且生烦恼、生气，就觉得肚子很饿啊，你一定要吃三顿，吃了三顿觉得还咕咕叫啊，由于你的烦恼消耗的很多能量啊。但是这个事情也不一定，也跟他前世的这个情况是有关系。也许他今生修行比较好，他前世从饭量大的那种比如他是从猪里面过来的，从大象里面转过来的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个证得阿罗汉果的这个比丘，他的饭量就极大，你不能说他精神烦恼重妄念多，因为这他是从大象里面转过来的，他就是那么大饭量啊，一般的写的都解决不了他肚子问题。你看那个猪八戒啊，这个一到哪地方啊，添饭来的一下子啊，他比唐僧吃的就更多了啊。好，我们来看看这里啊，如何体证到弥陀愿力加持到了自心，得到了弥陀愿力的受用。好，你通过念佛，你对阿弥陀佛更有亲切感了，对西方净土更有信心了，内心比较欢喜了，烦恼比较薄了啊，原来碰到什么事能发脾气，而念佛，通过念佛你能够心平气和的对待了啊，原来碰到什么事情就很着急，觉都睡不了，现在你念念佛很快就一句佛号没有念完你就滑落到甜蜜的梦乡了。这些都是你得到了弥陀的加持嘛，得到了受用嘛。这种受用确实是每天都伴随着我们的啊，我们的一切行为造作啊，一切好的念头都有着阿弥陀佛的价值在里面啊。我们天天伴佛名啊，朝朝供佛起啊，啊处处承恩利啊啊，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是这么一个亲切的关系啊。所以你不要以为非得要放光动地啊才算得到加持，你每天都在弥陀的加持当中，也就是说你每一声佛号都有弥陀愿力加持，不仅是弥陀愿力的加持，而且有十方诸佛的加持。阿弥陀经讲一些诸佛所护念经，你只要读诵这部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十方诸佛都在护念加持我们啊。念佛法门成就佛道，请问 读诵《竹奴金刚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经典，以及持咒与念佛号是否冲突，该如何安排诵持？啊，第二个问题，无意的杀生、堕胎、邪淫的罪孽，该如何忏除？念佛法门，你既能听闻到了、相信了，从它的这个效果上来看，应该一门深入。啊，一门深入，我们读诵就读诵净土五经，啊，要礼拜就礼拜阿弥陀佛，啊，要供养就供养西方三圣，要观想就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圣庄严。啊，口业要念佛号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你这个身口意都能够这样的专一去做，这样就会跟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的关系啊，就会变得很熟悉。啊，那么很熟悉的，也就是我们阿赖耶识熏习的种子，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极有因缘，极有这种亲和力。那么自然随着这种力量，我们就会法尔自然的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现前，西方极乐世界现前，啊，就过去了，就往生了。所以从他的往生的效果来看，一定要一门深入，啊，由此善导大师特别强调专修，专修者万修万人去，如果杂修的话，那就很难说，啊。但是如果你对其他的经典有特殊的因缘，念念金刚经、地藏经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一定要把念金刚经、地藏经的功德进行回向，作为往生净土的资粮啊。而且从这个亲和力来看，那你专念净土的经典它会更好啊，更好。我们是强调一般的原则，对特殊的人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念，也是可以念啊，回向就可以啊。这个杀业确实要有杀心，才构成杀心，还有做前方便啊，有种种的这个啊条件呢 啊能够把对方的生命这个中断啊，这就构成了杀业的一个本罪。如果啊缺这个几个条件当中的之一都不能构成本罪，就构成等流罪啊。那么现在你看，你是不是无意呢？比如说堕胎，你去堕胎就不是无意了，你就是有意了啊。啊，那啊邪淫的罪孽啊，这也是你是有意的。如果不是对方的那种暴力上的强迫，你只要是愿意了，你只要在这行为当中有一念快乐了，这就不是单方面的强迫了，啊，就构成三方面的，那你就成了淫业的一个责任主体了，啊，邪淫的责任主体了，啊，这些如果是你受了五戒的话，啊，从一般原理来说是不通忏悔的，是忏悔不掉的啊。现在很多人以为我只要我受到五戒了，到时候呢我犯了也没关系，我忏悔一下就可以了，这是不能，有的是可以忏悔，有的是不能忏悔的啊。所以为什么叫断头罪呀？你这个头都砍下来了，你能接得上吗？你能活吗？活不掉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受了戒，一定要有严格的持戒意识。实际上作为一个正人君子来看，这五条戒并不是很难持的啊。那你万一觉得有条戒你很难持，你可以暂时不要去受啊。但实际上杀盗淫妄四种罪，你即便不去受这个戒，你犯了仍然有本性上的罪孽，仍然要遭受这样的因果啊。只不过是你去求戒了，你再犯又加了一重犯戒罪。 所以你就以大惭愧心啊，那就好好念佛吧啊，好念。请问在家居士如何解决杀生问题？因为每天要为不念佛的人做饭，而他们又非要吃这些东西，我该如何解决？啊，这个事情我们说杀生戒正对的是杀人，啊，兼制杀其他的动物，但是杀其他的杀鸡、杀鱼、杀猪什么的，它不构成本罪，这倒是可以忏悔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万一没有办法做家庭主妇要方便的话，你至少要做到一个什么呢？你不在家里杀生，你买现成的三斤肉、五斤肉啊，还是可以做这种开源的啊。但你如果天天买活鱼、买活鸡就在家里宰，那你这个还是说不过去，因为农贸市场那你都可以买到现成的冷冻的东西，啊，不要亲手去杀就可以了。发心出家要准备什么事项？啊，要准备你的信心，要准备你的忍耐的精神、忍辱的精神啊，耐得住寂寞的精神啊，还有要准备发一颗大菩提心啊，你有这些条件就可以了啊。个人要办好哪些事？要观参几年啊，你的誓愿要了啊，这个能后誓愿了的之后啊，年龄也不能太大啊，这个啊，再就是双向选择下，你到寺院住一住啊，出家不是很好出的啊，出家很艰苦的啊，也可能有的人把出家非常理想化啊，那你看看一天都不干什么活，多自认啊，他不知道出家每天早上要起早，一年365天都是这个样子。没有娱乐活动，不能看电视，不能串聊，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清规戒律很多啊。如果你都守不住这种啊，这个法上的信心和利益又得不到，那你住在寺院那真是百无聊赖了啊，度日如年了啊。所以出家这个道路尽管是轻浮，但轻浮不是什么人都能想的啊，而且还不是什么福，他要做种种的事情啊，这个为常住做事，为佛教做事，而且不能去谈价，不能去添肥减少啊。常住要你干什么啊？这个我干不了，我要挑那个做那个做，那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这个要慎重啊，要慎重。嗯，按 N 等于 MC 平方的公式来说。物质即是巨大的能量，这种转变是否就是佛菩萨之大的能量？普通人能通过修炼掌握这种职能的转变吗？啊，爱因斯坦这个公式，它是揭示了一种能量和物质的一种辩证关系。啊，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基本粒子的波动性，波动就是一种能量。但这种能量怎么把它开发释放出来，它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这个物质是闭锁了的能量，就是把能量闭锁的状态，就是所谓的物质。那能量是什么？能量是释放了的物质，它本质上物质和能量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有的是在闭锁状态，有的是在释放状态啊。那么这个公式是制造核弹头的一个啊，自带原子弹的一个理论依据了。那原子弹就是用最小的原子，经过高速碰撞器那种原子裂变就释放了巨大的能量。那原子下面有中子，有中微子啊。那么中子这个物质越小， 释放的能量就更大，那么中子弹的威力又比原子弹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物质上的东西它会用科技的方法把它释放出来啊。那么我们它还不等于佛菩萨的能量，佛菩萨能量比它大的很多，它还是在心意识的范围当中，还是啊有限的啊。那么我们每个人的众生有勤识的都有巨大的能量，也就是无尽的能量啊，也真的就有佛的能量。但佛的能量怎么开发呢？怎么释放出来呢？实际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跟我们讲释放开发这种能量的方法啊。比如持戒，为什么要持戒？我们每一种贪嗔痴慢疑的烦恼、杀盗淫妄酒的行为，都在闭锁这种能量，冻结这种能量。那我们每一个持戒禅定，包括我们修布施、忍辱、禅定、智慧，这些都是开发能量的方法。比如刚才讲空性，你能够照见诸法的空性，心量很大啊，很广阔，很慈悲，你当下你的能量就出来了啊。般若是经典常常讲一句话，不住一些法就住在般若上。你只要住在一法，外面一法，执着一法，你的般若的能量出不来。你把一些法都不住，叫无住。哎，你在无住的当下，般若的能量就到。你看世间人，这个人比较聪明，比较智慧，往往他有洒脱的一面啊，他有这种慈悲的一面啊。那个对人斤斤计较、万事放不下、自私自利的人，这种人就越来越没有智慧。你从个现象的观察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常常讲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是不能说是真理的，这是英国的哲学家培根说的，然而他却成了我们这个国家大多数人奉行的东西。其实比知识更有能量的是什么？就是道德。道德就是力量。很多人他不注重道德，所以他就越来越没有智慧，心量越来越小，越来越孱弱，包括他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啊。你这个知识如果没有道德、没有宗教作为他的一种指导的话，这种知识他就可能带来一种暴力的行为啊。培根这个人他就是一个所谓的唯物主义者嘛，他认为这个知识，为什么知识就有力量？他是西方的文化二分法，一定要认识自然，一定要改造自然，自然界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要用暴力的手段把它取过来为我所用，他才强调知识。好，这套东西固然你用暴力的手段从自然界 掠取了 为你所用的东西，但是反弹过来会什么样？现代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就不出来了啊，最终反弹过来给你的更难受。所以这种如果仅仅是科技为上啊，不讲究道德，那最终就是恶果。所以我们东方文化讲顺从自然的就是吉祥的，违背自然的就是灾殃，这才是真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佛法啊，学佛法就把我们的佛能、空能、慈悲的能量把它显发出来啊。所以普通人怎么去修炼？靠佛法啊。换句话来说，你就靠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把它念熟，念得心外无佛，佛外无心，能念之心和所念之佛打成一片的时候，那么好，得念佛三昧，我们的无量光无量寿就出来了。这时候才是无尽的能量，那能量到什么程度？那你看看无量寿经，这些西方极乐世界佛菩萨是什么能量？无量的化身到他方世界去啊，手掌出无量的金银财宝啊，供养诸佛，念头一动就来了啊， 那这个就是这个心能转物，即为如来啊，即通如来。你念头一动，什么都有了，那是随心所欲了，那就得大自在了。你看看得大自在的境界，这就是佛的境界，就是佛能的表现啊。按照这种无量寿经的理念去修行，就能获得。佛祖说，只要一心向善，一心向佛，30岁出家不为小，80出家不为老。为什么现在有些寺院规定40岁以上不能出家呢？确实佛教是能够这个以平等的胸怀对待出家问题啊，但是为什么又有一些规定？这个规定是有一些现实的一些原因的啊。第一，出家是干什么？出家不仅仅是谈修行，不仅仅是谈了生死，出家僧团是为住持法道而施舍的，所以对出家众的要求比一般居士要求要高。他自己能不能发菩提心，他能不能具有荷担如来家业的能力，这是要考量的。我们能够把一些现时代最优秀的人能够吸引来出家来僧团，这佛教才能兴旺发达。那么纵观我们这些年的一些情况，年老的出家往往出现什么情况？第一，他烦恼习气很重，自利都解决不了，何况利他。第二，很多还往往是退了休，想退了休呢啊，儿女都不在了，哎，干脆出家去吧。好了，这个寺院成了养老院了，那对佛教都没有什么好处。说你我们东尼寺也是基本上是规定45岁啊，你到了半路出家40多岁，僧团都不大那个啊，都不大欢迎的。到了中年出家都麻烦，更何况老年出家呀？啊，中年出家都有很多烦恼习气啊。啊，当然不是一概而论的啊。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个谢尊者那是80岁出家。80岁出家，人家也很嘲笑你出什么家，坐禅也不能坐禅，学教也不能学教什么。哎，但谢尊者他个特殊的人，他有特殊的善根，他就发了大愿，我就是啊，一定要通宗教，一定要哎怎么？所以他3年呢都不睡觉啊。为什么叫他谢尊者？谢不出食啊，啊席啊啊，谢不这个都不躺下来啊。所以3年通达经教，3年证到阿罗汉果，那是特殊的善根因缘啊。所以在这个佛祖也没说30岁出家不为小，这你就自作聪明了。这个最起码要达到屈巫的水平，叫屈巫沙弥啊。你3岁就出家，那不要找个保姆呢？哪有这个事啊？大殿上早晚课时，个别居士不随众，而自己只念一句阿弥陀佛，这样如法吗？啊，居士如果在家里，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专门制定一个简洁的功课是可以的。如果在大殿里面，还是尽量跟随众念一念啊，大悲咒、楞严咒。但是一旦自己背不下来也没有办法，你总比你的这个瞪着眼睛这个茫然好一点，那你心里就默念句佛号，你不要干扰到大家就可以了啊。这是个别情况个别处理啊。净土是念佛往生成佛，密宗是现阶成佛，请问净土有不有现阶成佛？净土念佛 什么时候成就呢？啊，你要了解这个问题，你不能啊佛光掠影啊。其实你这个两个对净土和密宗两个说法都有问题啊。净土，我们讲密宗是寄生成佛，实际上净土就是寄生成佛啊。何以故呢？你临命终时你是活着走的，当时你的神识不经过中阴身了，没有经过中阴身这个阶段了，马上随着阿弥陀佛的莲花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莲花一出来就能够悟证无生法忍，很快得三种不退，很快成佛。你说你这个过程，从他的那个啊，这个当下的死就是当下的生，生和灭是同时的，这就叫闻成应坏。你闻成应坏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寄生的。那么再看密宗，虽然有寄生成佛的说法，这个道理上是有的，但在这个世间上，在正果上，你能找出一个吗？你找不出一个呀！啊，有人说这个佛佛那个佛佛，佛佛很多，但是他就是那种我们常常讲的福德智慧圆满的佛吗？他不是啊！啊，他不会说我上辈子是修行人，我转了一次，我也继续修行啊，这就是所谓的佛佛。那么印光大师对这个问题也常常讲，这个密宗的这个寄生成佛和禅宗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禅宗的那个见性成佛，它也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福德智慧圆满的佛，它是属于开悟了，见到了法身啊，那个见到了法身开悟的境界，在六级佛里面它还属于明智级佛呀，离究竟级佛还有四个阶段呢、啊、那还远呢 啊所以密宗的很多讲这个现身成佛属于禅宗的这个水平，跟这个啊福德圆满的佛那是相差太远啊！别说那个，你就是原教初住的菩萨，41个位次的最低一个位次，相当于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的水平，你到这个世间找找看，那原教初住位就能在100个三千大千世界示现八相成道，就能够一种音声说法众生随类歌得解，太你用这个尺子去看念一下，如果他没有这个水平，你怎么说他是成佛了啊？所以净土一法什么时候成就，你当下就能成就，叫一念相应一念啊，你当下这一自身念佛的当下，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就标到你的名字，你不当下成就吗啊？所以大家可千万不要高推其他的法门而看不起我们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可是非常圆顿的法，你产生这些还是信心不够的表现。好，请看下面，弟子孩子出生时缺氧，现在13岁了，一直在机构里培训，不能在正常学校里学习，请问法师，弟子要如何才能令他康复呢？弟子一直在组织本地的放生，诵经的功德都回向给他，不知还要如何做才能令他早日康复啊？啊，你这个缺氧是什么症状？我也不是太清楚啊。 为什么缺氧？是不是自己身体的某个器官接纳外面的东西有些障碍啊？有些障碍可能就是孽障了啊。那你这个有些这方面的病，并不是一个陪点训啊，一个几个陪点训就能解决问题的。你既能学佛，还是要从啊佛法的角度来，从根本上解决孽障问题啊。那么还是念佛啊，跟你介绍这位阿切陀药，万病总治啊，来消除孽障。念佛这个好像听过去，念佛能解决我的问题吗？你有这一念，就确实很难解决问题，因为缺乏信心。当你坚信它一定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一定能解决。这个有时候大家听得很玄，但是它是千真万确。上个月闭关出来，有一位同修，他谈他的这个体会，给大家共享一下，还是很能说明问题。他是多年的心脏病、高血压病人，他来这次来念佛，就，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病很高血压、心脏病、肠脏发作，所以身上也是带了救心丸呐、这样的心脏病那个药那个药。带上了，这时候就念到第四天的时候，哎，心脏病又发作了，啊，这种头晕呐、发颤呐、这个病状出来。他一出现这个病状的时候，他会本能的去拿着口袋里面的救心丸来吃。就在他摸着那救心丸的时候，他忽然想到：我来这里干嘛的？我来这里就是往生的。现在往生的时间到了，他就不吃药了，不吃药，他就带着往生的心，就恳切的念，念了两三个小时，发现哎好了，什么病症都没有了，而且从此就好了。你看这句佛号就把他的多年的心脏病呢治好。所以佛说这是阿切陀药，那真是很多的例子表明它就是阿切陀药。问题就在于我们信不急，一旦病症来了，哎呀不得了啊，我赶快吃药什么东西啊。现在有些西医的专家也说，吃药实际上解除疾病的这个概率比例是很低的。但为什么药会有效果？往往还是心理暗示，觉得我吃了药下去了，我就能好了。哎，于是就实际上不是药产生作用，是由于他感觉到自己吃的药下去会好的心理产生的作用。所以有很多病，你不到医院治还好，一治还反而把你治得更严重，甚至把你治死。啊，上次我们门诊部。有个白血病的病人啊，这个医生说他只有两天的时间可活了。这个人想想，既然两天活，我就求往生吧，就不治了，回来念佛，带着助念往生的念佛的心去念佛，这念佛还念好了啊。还有一个山东的那个一个中医跟我讲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也就是白血病病人，他和中医对白血病的理解跟西医不一样。中医认为白血球升高是正常现象，就是一个机体出现病变的时候，白血病的升高是抵制那个病症的，等到那个病症下去了，白血病自然就退下来了。就好像中国受到日本侵略军的侵略，日本人侵略中国要抵抗，所以中国的军队数量就上去了啊。等到把日本部队赶走了，这个军队的人数他就复原了，就回乡了，就下去了啊。白血球所谓的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好，那么西医认为这是白血球升高是病变，他要杀死白血球，使白血球的指标正常， 那你好了，就等于你把中国的健康的军队杀灭了，你让日本军就更厉害了，那不是把人致死吗？这种思维方式简直我一看这两个记者都是胆战心惊的啊。那么山东这个人也是医院判断他你有两个月时间啊，你还是回去该吃什么吃什么。他一想想，是啊，治也治不好，他一生的心愿就想要看一看祖国的壮丽山河再走，所以他就准备骑自行车看壮丽山河啊，看完两个月就走了啊。结果这个他骑了一圈自行车回来之后一检查好了，你看看治病不是把人治死吗？不治还反而还能活啊。所以你碰到这些情况，你一定要有信心，念这句阿切陀要六字洪名，你念佛回向，也让你的13岁的孩子也要念，尤其他要念，然后再辅助让他练练书法，听听古乐，做点放生啊，让他上不上学没有关系啊，这个问题是他身心健康是主要的啊，你这样去做就会有效果。好，那么啊，今天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
祈愿众生离苦得乐。